第六章，我的父亲们。我所痛恨的问题之一就是，大人会问我是否有兄弟姐妹。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不能只是挥挥手，然后说事情很复杂，就算了。除非你是个特别厉害的反社会分子，欺瞒只会带来更多麻烦。所以每次我只能行礼如仪地回答，仔细向对方解释我家中复杂的亲属组成。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但从没见过面，因为生父决定把我送人领养。我还有很多继兄弟姐妹，但如果只算母亲的现任丈夫，目前就是两个。另外还有我生父的妻子，他之前就至少生了一个孩子，所以我想那也算是一个继兄。有时我会在脑中仔细琢磨手足这个词汇的哲学意涵。你妈妈的前夫的孩子仍然跟你有关系吗？如果有的话，那你妈妈前夫之后才生的孩子呢？如果广义来算，我大概有十几个继兄弟姐妹。不过百分之百符合手足定义的只有一人，我的姐姐林夕。如果要在介绍她的时候加上形容词，那一定都是最顶级的形容词。我百分之百的姐姐林夕，我最棒的姐姐林夕，又或者我最可靠的大姐林夕。在认识的人当中，林夕始终是最令我引以自豪的人。当我发现林夕是我同母异父的半姐，真是我人生中最崩溃的时刻之一。然而，半姐这个词只与我们的基因组成有关，但完全无法定义我们之间的情感。姥姥是在某次我睡前兴奋淋浴时随口说出这个事实，我立刻开始狂哭，又大声尖叫，仿佛爱犬死了一样。直到姥姥保证之后绝不会再有人说林夕是我的半姐，我才终于冷静下来。林夕蕾伊比我大五岁，在妈妈高中毕业两个月后就出生了。我非常崇拜她，首先是因为大部分人通常都会崇拜自己的大姐或大哥，另外也因为我们生活情况特殊。她为了保护我而展现出的英姿气概堪称传奇。某次林夕和我为了一个椒盐蝴蝶饼吵起来，妈妈于是决定把我丢在一个没人的停车场，就为了让林夕明白没有我的生活会是怎样。后来是靠我姐姐又哭又吼，才逼得妈妈立刻把车开回来。每次只要妈妈跟带回来的男人之间又爆发争执，都是林夕躲进卧房打求救电话给姥姥和姥爷。他会在我肚子饿的时候准备食物给我，在没人理我时替我换尿布，而且到哪里都拖着我一起去。姥姥和小阿姨告诉我，当时我的体重可几乎跟他不相上下呢。我眼中的他不像孩子，反而更像个成年人。就算在青少女时期跟男友吵架，他也不会负气离开或摔门。只要妈妈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晚归，林夕总会确保我们有晚餐可吃。我老是惹他心烦，就跟所有小弟总会惹姐姐心烦一样，但他绝对不会因此对我大吼尖叫或做出任何让我畏惧的事。之前我曾为了某件事跟他扭打，最后把他压制在地上。当时我大约10、11岁吧，代表他大约15岁。虽然明白自己的力气早已大过他， 但在我心底，她就是我的姐姐。她什么都不怕，确实是家中真正的大人，老爷曾这么说。她也是保护我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就连姥姥都只能算是第二道防线。她会在必要时做晚餐，在没人洗衣服时一肩扛起，还拯救了坐在警车后座的我。我实在太依赖她，完全没意识到她只是个还不能学开车的年轻女孩，就已经开始学习如何保卫自己和弟弟。不过就在大家决定支持林夕追梦的那天，一切都变了。林夕一直是个漂亮女孩，每次和朋友为世界美女排名时，我总是把林夕排在第一名，后面紧接着女星黛咪摩尔和潘蜜拉安德森。林夕听说在一间戴顿的旅馆有模特儿试镜会，所以妈妈、姥姥、林夕和我挤进姥姥的别克轿车，一路往北。林夕在路上就已经兴奋得不得了，我也差不多，这可是她的大好机会，广义来说也是我们一家人的大好机会。等我们抵达旅馆后，一名女子要我们跟随指示到大型舞厅中排队。那间舞厅非常俗丽，标准的70年代风格，脏地毯，巨型水晶吊灯，灯光只够让你不至于踩到自己的脚绊倒而已。就算来的经纪人多有世人之名，在这种灯光之下，真的能看出我姐有多美吗？我实在怀疑，实在是天杀的太暗了。终于我们排到队伍最前端，演艺经纪人似乎非常看好我姐。他说了一些称赞长相可爱的话，然后请她到另一个房间内稍后。令人惊讶的是，他也说我适合做模特儿，问我要不要跟着我姐姐去听下一个阶段的说明。我立刻兴致勃勃地表示乐意。过了一会儿，林夕、我和其他被选中的人知道我们晋级了下一阶段，但接下来的试练舞台在纽约。经纪人给了我们提供进一步资讯的说明手册，并表示我们必须在接下来几周内确定是否参加。林夕和我在回家的路上都很兴奋，我们要去纽约了，我们要成为知名模特儿了。前往纽约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如果对方不是非要我们去做模特儿不可，当然也不太可能支付我们试镜所需的费用。事后回想，他们的面试过程其实很草率，几乎只跟每个人交谈几句话就结束了，因此整场活动其实是诈骗的几率很高。但我哪知道，毕竟我也不是研究试镜流程的专家。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喜悦之情在开车回家前就已消失殆尽。妈妈在车上大声抱怨费用太高，林夕和我因此开始争论应该选谁去纽约。其实我就是在无理取闹。妈妈被我们闹得愈来愈气，最后终于大发雷霆。接下来的场景一如往常，有人开车，有人尖叫，有人彼此互殴。接着我们把车停在某段路边，车上满是两个孩子的啜泣声。姥姥在情况彻底失控前插手介入，但我们没有因此撞车身亡，还真是奇迹。毕竟妈妈一边开车一边对坐在后座的我们扇巴掌，坐在副驾驶座的姥姥也同时对着妈妈殴打尖叫，所以最后我们才不得不停车。妈妈确实很擅长一心多用，但这种一心多用的方式也太过头了。 最后姥姥跟妈说，要是他继续抓狂，就要朝他的脸开枪。我们才终于在一片静默中安全返家。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姥姥家。林夕一回家就大步走上楼。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当时的表情。那是一种在几分钟内体验了极端快乐与痛苦的失落表情。他几乎可以实现自己的儿时梦想，但现在只是一个寻常的心碎少女。姥姥窝到沙发上，一边看法网游龙 Lord and Order， 一边读圣经，最后终于陷入梦乡。我站在分隔客厅与餐厅的狭窄走廊，望着姥姥，然后问了她一个问题。打从她要求妈妈把我们安全送回家开始，这个问题就挂在我心上。我知道她会怎么回答，但就是求个安心吧。姥姥，上帝爱我们吗？她低垂着头走过来抱我，然后哭了起来。这个问题之所以让姥姥伤心，是因为基督信仰始终是我们的生活重心，对她而言更是重要。我们从来不上教堂，只有刚好在肯塔基州遇上某些重要日子时才会去，又或者是妈妈突然觉得我们需要来点宗教。不过，姥姥的信仰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非常诡异。只要提到组织性宗教，他就一脸不屑，而且把教堂视为滋养变态与洗钱的温床。他更痛恨那些我大声我骄傲的忠实信徒，一天到晚宣传自己有多么虔诚，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不过他还是会捐钱给肯塔基州杰克逊小镇的教堂，尤其是唐纳伊松 Donna Eisen 牧师的教堂。他跟电影《大法师》The Exorcist 里的牧师简直一模一样。姥姥认为上帝始终与我们同在，时机好时与我们一同欢庆，时机坏时带给我们安慰。曾有次我们回肯塔基州时，姥姥在停车加油后试图开上高速公路，却没有注意指标，于是逆向开上一条单行道，迎面而来的摩托车只得全部怒气冲冲地绕开我们。我吓得不停尖叫，不过在三线道的洲际公路上回转之后，姥姥对刚刚的事情只发表了如下评论：别大惊小怪，天杀的，你难道不知道耶稣在车里陪伴我吗？他所提供的神学理论非常粗糙，但却是喂养我心灵必要的讯息。比如，闲散度日等于荒废上帝赐予我的才华，所以我得努力读书。我得好好照顾家人，因为那是基督徒的义务。我也得学会原谅，不只为了我母亲，也为了自己。我也永远不该感到绝望，因为上帝总有计划。姥姥常跟我说一个寓言故事。一个男人坐在家里，外头刮起暴风雨，房内没几个小时就开始淹水。此时有人前来表示愿意载他到高地避难。男人拒绝了，只表示上帝会看顾我。几小时之后，水已经淹没了一楼。此时有艘船经过，船长说要载男人到安全的地方。男人拒绝了，说上帝会看顾我。又过了几小时，男人坐在屋顶等待，他的房子已经被完全淹没了。有架直升机飞过，驾驶想要把他载去没有淹水的地方，男人又拒绝了，说上帝会看顾他。过没多久，男人就被水淹没了。到天堂见到上帝时，他对于自己的命运 表达抗议。你说只要我保持虔诚的心就会帮助我。上帝回答，我已经派了一台车、一艘船和一架直升机给你，是你自己害死自己。神助自助者，这就是老牢福音书的大智慧。基督教所描述的堕落世界正如同我生活中的一切，一趟快乐的车程可能瞬间变得悲惨无比，一个人做错事可能会波及一整个家庭或社区。当我问姥姥上帝是否爱我们，我希望确知的是宗教仍然足以安顿我所生活的世界。我需要确知世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一切的心痛与混乱之下仍存在某些稳固不定的节奏与韵律。林夕的模特儿梦破灭没多久之后，我就和姥姥一起回杰克逊，在那年的8月2日和表姨盖儿一起欢庆我的11岁生日。那天接近傍晚时，因为始终没听到宝宝的消息，姥姥建议我打电话给他。宝宝仍是我的法定父亲。他在我们搬回中央镇时就已经跟母亲离婚，我们很少联络也算是意料中的事，但生日毕竟是个特别的日子，没打来实在有点奇怪，所以我拨了电话，却被转到打录机。几小时后我又打了一次，结果一样，我立刻知道此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或许是觉得我可怜，又或许知道我爱狗，盖儿带我去了镇上的宠物店，里头正展示一批德国牧羊犬的幼犬。我好想要一只，因为生日拿到的礼金又刚好够支付。但盖儿提醒我，照顾狗很累人，而且我的家人，其实就是我妈妈，曾有过养了狗又送走的糟糕记录。当善意的建议没用之后，我想你说的没错，盖儿，但他们真的好可爱啊。他便转而诉诸权威，亲爱的，抱歉，我不能让你买狗。因此等我回到布兰顿姥姥家之后，比起失去二号爸爸，我更难过的是没买到狗。宝宝的离去无法避免地影响了我原本的生活秩序，但相对而言，我对他的消失并没有那么在意。他不过是我那一大堆没能确定中选的家长候选人之一。之前还有史蒂夫，那名口气与脾气都温和的男子。我曾暗自希望妈妈跟史蒂夫结婚，因为他人很好，也有份好工作，但两人最后还是分手了。之后是齐普，他是当地的警察，本身也算是位乡巴佬。他热爱便宜啤酒、乡村音乐以及钓鲶鱼。我们相处得不错，但最后他也离开了。真要说其中最麻烦的部分，应该是宝伯的离去使我们家族的姓氏变得更为复杂。林夕姓雷伊，那是他生父的姓氏。妈妈则是每跟一个男人结婚就换一个姓氏。姥姥跟姥爷的姓氏是凡斯，但姥姥的所有兄弟都姓布兰顿。没有任何一个我关爱的人跟我同样名字，这已经够让我困扰了。现在宝伯又离开我的生活，每次解释我为何名叫 J.D. 汉默，又成为一件格外尴尬的事。没错，我法定父亲的姓氏是汉默，你之所以没见过他，是因为我跟他也很久没见面了。不，我不知道我们为何失去联络。如果要说我童年时最痛恨什么，大概就是这些如同经过旋转门，不停走入我生命中的父亲角色。 公平地说，我妈妈确实尽量不找有暴力倾向的伴侣，我也从未被她带回家的男人恶意对待，但确实痛恨生活秩序不停被打乱的感觉。每次我才刚开始喜欢她的男友，他们通常就又要离开了。林夕因为年纪比较大，已经懂得有所保留地面对这些男人，也知道他们总有一天要离开。我却直到宝博离开后才学会这件事。妈妈之所以让这些男人带入我们的生命，是为了做正确的事。她常半是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齐普、宝博或史蒂夫到底有没有担任好爸爸的角色。他也会说，他带你去钓鱼这样很好，或者从一个跟你年纪比较近的人身上学习男子气概很重要。因此每次只要听见他对任何一位男友吼叫，或者因为分手而陷入无比的痛苦，我都会内疚地觉得他是因为我才得经历这一切。对我而言，老爷就足以担起父亲这个角色了，所以每次他分手，我都会向他保证我们一定会没事，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困难。而且正如姥姥所说，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天杀的男人。但我也知道妈妈也不是全然无私的人，她跟我们一样都渴望爱情，渴望陪伴，但确实也在乎我们的需求。不过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而来。经历过这么多落选的父亲候选人之后，我们始终没学会男人正确对待女人的方式。齐普确实教了我如何绑鱼饵，但除此之外，我还是不知道身为男人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他总是喝啤酒，并在女人对他吼叫时也吼回去。最后我学到千万不要依赖任何人。我学到的教训是，男人总是能够瞬间消失，林夕某次这么说，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孩子，也不养家，只会一天到晚搞消失，要赶他们走简直轻而易举。妈妈似乎意识到宝博后悔成为我的法定父亲，于是某一天她把我叫进客厅，要我跟电话另一头的生父唐恩包曼说话。那段对话很短，但我的印象很深。他问我是否还记得想要一座有马、乳牛和鸡的农场，我说记得。他也问我是否记得我的弟弟和妹妹科瑞和雀尔西，我大概有点印象，所以回答算是记得。然后他问我想不想再跟他见一面。我其实对生父所知有限，也很少想起宝博成为我法定父亲之前的生活。我知道唐恩之所以把我送人领养，是因为不想付抚养费，至少妈妈是这样说的。我知道她跟一位名叫雪柔的女性结婚，知道她很高，也知道大家觉得我跟她长得很像。我也知道姥姥称她为狂热信徒，她总是用这个词描述那些有魅力的基督徒。据她宣称，这种人会在教堂弄蛇并鬼哭神嚎。译注：大约20世纪初开始，美国阿帕拉契山区有些偏乡的基督教会会以玩弄毒蛇来凸显信徒对上帝的信心。反对弄蛇的基督教人士指出，圣经表明人不可试探上帝，借由玩弄毒蛇来证明自己受上帝庇佑的行为并不可取。译注完毕。这项怪异特质足以让我想见他一面了，而且我几乎没受过正式的宗教训练，真的很想看看真正的教堂是怎么一回事。 我问妈妈是否能见他，他没意见。所以就在法定父亲离开我生命的那个夏天，我的生父又走了回来。妈妈绕了一圈后回到原点，为了替我找父亲，她经历了好几个男人，但最后选定了最初的候选人。出乎预料的是，唐恩包曼跟妈妈的家人有很多共通点。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唐恩 C. 包曼，也是为了工作从肯塔基州东部迁徙到俄亥俄州西南部的移民。他在此地成家立业，但才刚结婚就猝死，在身后留下一名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小孩。我的祖母后来再婚，而爸爸的童年几乎都在肯塔基州的东部与他的祖父母一起度过。跟其他人比起来，爸爸其实更了解肯塔基州对我代表的意义，因为他经历了跟我一样的事。他母亲很早就再婚，虽然第二任丈夫是个好人，但个性死硬，而且毕竟是个外人。就算拥有再好的继父母，你也需要时间适应。不过在肯塔基州，身边都是同类人，空间又宽广，爸爸可以做自己，我也一样。我的生命中有两种人，在第一种人面前，我的表现都是为了让他们骄傲。在第二种人面前，我的行为举止只求不至于出丑。后者就是所谓的外人，而在肯塔基州完全没有这种人。爸爸的计划就是想尽办法重建他在肯塔基州的生活。我第一次去拜访时，他住在一栋位于优美土地上的简朴屋内。那片土地有14英亩，上面有座满是鱼的中型湖泊，另外还有几片养了乳牛和马的牧场，一座马厩和一间鸡舍。每天早晨，孩子都会冲去鸡舍为早餐捡上一篮鸡蛋，通常是7-8颗左右，对于五口之家来说刚刚好。白天我们就在农场内带着一只狗到处玩耍，抓青蛙，追兔子。这些都是爸爸童年时做的事，也是我在肯塔基跟姥姥一起进行的活动。我还记得和爸那只浑身烂泥巴的柯利犬丹尼一起在农场上奔跑，他个性温和，某次抓到一只小兔子还毫发无伤地叼来给人类检视。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跑，但两人最后都累得瘫倒在草地上，丹尼把头靠在我的胸口，我则凝视着蔚蓝的天空，完全想不起之前是否曾有过如此无忧无虑又满足的感受。爸爸建立的是一个平和到几乎刺眼的家庭，他和妻子会吵架，但很少对彼此大小声，也从不像我家常出现那种侮辱人的咒骂。他们的朋友都不喝酒，就连在社交场合也不喝。虽然他们仍会体罚小孩，但从不做过头，执行时也不会伴随言语羞辱，就连打屁股也有其方法，而且不带怒气。尽管缺乏流行音乐及限制级电影陪伴，我的弟弟和妹妹显然很享受这种生活。我对和妈妈结婚时的父亲所知有限，而且大多是二手资讯。无论姥姥、林夕或妈妈提供的故事都大同小异，总之都说爸爸是个恶毒的人。他总是对妈妈大吼，偶尔还会动手。林夕就曾跟我说，我之所以有一个大的异常又形状奇怪的头，就是因为爸爸曾在妈妈怀我时用力推了他一把。但爸爸否认曾对任何人动过手，包括妈妈。我猜他们应该曾对彼此动手，就跟妈妈和其他男人一样， 反正就是偶尔推推彼此，偶尔丢丢盘子，但仅止于此。我所确定知道的是，在结束了跟妈妈的婚姻之后，爸爸努力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之后才跟雪柔结婚。当时我4岁。他觉得主因是自己更深入认识了宗教，并亲身体现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研究数十年后发现的现象。有信仰的人过得比较快乐。定期上教堂的人比较不会犯罪，更健康，更长寿，赚更多钱，比较不会从高中辍学，完成大学学业的比例也比较高。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乔纳森·古鲁伯 Jonathan Gruber 甚至发现这之间有确切的因果关系，并不是那些生活顺利的人刚好会上教堂，而是有上教堂的人似乎更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爸爸所奉行的是一种根源自南方的宗教习惯，也就是文化方面保守的清教徒典型，虽然这个典型并不完全符合现实。虽然我老家的人都以虔诚信仰闻名，但比起我爸爸，他们更像姥姥，非常虔诚，但并未实际参与任何宗教社群。确实，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会固定上教堂的清教徒只有我爸爸和他的家人。在美国南方所谓的圣经地带 Bible Belt， 真正积极上教堂的人其实并不多。与一般刻板印象相反，大阿帕拉契山区，尤其是阿拉巴马州北部、乔治亚州直到俄亥俄州南部的区域，会上教堂的人其实比中西部、西部山区以及密西根州与蒙大拿州之间的人还要少。在一项最近的盖洛普民调中，美国的南方人与中西部人上教堂的比例最高，但事实上南方的人数却更低。这些人之所以谎报，是源于文化压力。在我出生的俄亥俄州南部，辛辛那提和戴顿这样的大都会区，其实很少有人上教堂，比例大概跟极度自由开放的旧金山差不多。就我所知，旧金山人从不会耻于承认自己很少上教堂，甚至有人会觉得承认自己常上教堂比较丢脸。俄亥俄州的情况却是极端的相反，就连我小时候也会在别人问我是否有上教堂时说谎。根据盖洛普的数据，我不是唯一觉得必须说谎的人。这样的冲突对比非常惊人。宗教机构仍然是维持人们稳定生活的正向力量，但在美国这个区域，明明制造业正在衰败，失业和滥用药物的问题严重，家庭制度摇摇欲坠，上教堂的人数却大幅下降。爸爸的教堂就提供了我这种人急需的服务。对于酒鬼而言，教堂能给予他们不是孤身对抗酒瘾的情感支持。对于孕妇而言，这里提供免费住所、职业训练以及亲职课程。如果有人需要工作，他们在教堂交的朋友可以直接提供机会或帮忙介绍。当爸爸面临财务困难时，他们一起集资为他的家庭买了台二手车。在我触目所及的破落世界中，人们为了生活奋力挣扎，而宗教确实能帮助有信仰的人走上生活正轨。我很早就知道爸爸的信仰是他放弃我的主因之一，我们也因此长期失联，但他的信仰对我仍然很有吸引力。虽然跟他相处很愉快，但被送养的痛苦仍在。我们常谈到当初发生这件事的原因，我终于首次听到他的说法。 他之所以把我送人领养，完全不是为了规避抚养费。事实上，他完全没有把我如同姥姥与妈妈所说的拱手让人，反而雇用了许多律师，在合理范围内想方设法要把我留在身边。他担心这场监护权大战会毁掉我。在他把我送人领养之前，某次他来拜访，我躲在床下，完全不想见他，就怕他绑架我之后永远见不到姥姥。看到儿子吓成这样，爸爸开始重新考虑他的策略。姥姥恨他，这点我已有亲身的体验，但爸爸说姥姥主要是恨他和妈妈结婚初期的状态，当时他确实完全不是名好丈夫。有时候他来接我，姥姥会直接站在门口瞪他，眼睛眨也不眨，手上还暗暗紧抓着某项武器。他从法庭心理师那里得知，我在学校开始出现脱序行为，情绪也开始出问题。这点绝对是真的。我才进幼稚园没几个礼拜就被带回家，过了一年才又入学。20年后，我遇到当年容忍我在幼稚园发作的老师，他当时才刚入行，才教了3个礼拜，就差点因为我太调皮而想放弃当老师。事情都过了20年，他却还记得如此清楚，可见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夸张。爸爸告诉我，如果把我送养符合我的最佳利益，他希望上帝给他3个征兆。显然征兆也都出现了，我于是成为宝伯的法定儿子。当时我认识他才不到1年。我并不质疑他的说法，但即便知道那是个困难的决定，我还是不太能接受他把决定权交给上帝。不过这不是什么大困扰，毕竟得知他对我的关心，确实减轻了不少童年创伤。总体而言，我爱爸爸，也爱他的教堂。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种信仰方式，又或者只是想参与他生命中的重要活动。两者皆有吧，我想。总之，我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信徒。我开始猛读有关年轻地球创造论的书籍，也会到网络聊天室找科学家挑战他们的进化论论点。我听说了千禧年预言，而且深信世界会在2007年毁灭。我甚至还因此把黑色安息日的 CD 全部丢掉。这些都是爸爸的教堂鼓励的行为，因为他们质疑所有世俗科学知识与世俗音乐的道德精神。虽然没有法律关系，但我开始花很多时间与爸爸相处，不但几乎所有假日都去找他，还会隔周在他家过夜。能够重新见到多年不见的叔叔、婶婶和堂兄弟姐妹，令我开心。但生活中的两个世界仍没有交集，爸爸会避而不见妈妈这边的家人，反之亦然。林夕和姥姥乐见爸爸在我生命中重新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仍无法信任他。对姥姥而言，爸爸不过就是在紧要关头决定放弃我的捐精人。我也憎恨爸爸的过去，但姥姥这么固执，实在对现况没有帮助。总之，我仍努力维系与爸爸之间的关系，和教会的关系也愈行亲密。不过，他的神学系统有一项缺点，就是容易让人进入与世隔绝的状态。我在爸爸的家里不能听艾瑞克·克莱普顿 Eric Clapton 的歌，倒不是因为歌词内容有什么不妥当，而是因为这位歌手本人受到恶魔势力影响。我曾听别人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把齐柏林飞船 Led Zeppelin 的通往天堂的阶梯 Stairway to Heaven 倒着听就会听见某种邪恶的诵念声。在爸爸的教堂内会有人当真的在谈论这件事。这些都是过于怪诞的奇想，但一开始我只当作那些规则过于严格，纯粹是自己还不懂遵从或无法理解。不过我是个好奇的孩子，愈是深入浸淫于福音神学，就愈怀疑社会中不同面向的思想。你不会想去理解进化论与宇宙大爆炸理论，因为他们是必须对抗的邪说。许多布道内容根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批评其他基督徒。神学战场上所有人壁垒分明，只要你们不站在同一边，就不单单只是对圣经诠释错误这么简单，还会被视为不配做基督徒的人。我向来非常崇拜我的小姨丈丹恩，但当他提及自己信仰的天主教接受进化论时，我对他的崇敬之情立刻开始动摇。我的新信仰要求我提防异教徒，所以只要有好朋友对圣经的理解与我不一样，我立刻会将他们列为拒绝来往户。就连我对姥姥的情感也开始打折，因为他的信仰竟然无法阻止他喜欢比尔·克林顿。当时的我是个青少年，生平第一次认真思考自己的信仰及信仰背后的原因，但已痛苦地意识到，身为正统基督徒会受到由四面八方而来的攻击。我听说有所谓的对圣诞节宣战活动，根据我的理解是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简称 ACLU 控告某些小镇摆设象征耶稣诞生的道具。有一本由大卫林伯 David Limbaugh 写的迫害 Persecution 描述了基督徒受到各种歧视的现象。网络上到处都有人谈到纽约的艺术装置耶稣或圣母玛利亚全身被喷满屎。于是人生中第一次，我觉得自己是受迫害的弱势。这些关于基督徒的言论完全不具基督徒精神，世俗资讯洗脑年轻人，艺术装置侮辱我们的信仰，精英迫害让世界成为一个恐怖陌生的国度。就拿同性恋权利这个在保守新教徒中十分热门的话题来谈好了，我永远无法忘记在大概八九岁或者年纪更小时，我曾深信自己是同性恋。当时偶然听见广播上有名满嘴都是地狱之火的牧师，他说同性恋很邪恶，他们渗透了整个社会，如果不认真悔罪注定要下地狱。当时我对男同性恋的了解很少，只知道比起女人，他们更喜欢男人。而我的情况完全符合以上描述，我讨厌女生，而且我最喜欢的朋友是好兄弟比尔。哦，不，我要下地狱了。我找姥姥谈这件事，首先坦诚自己是男同性恋，还说担心自己会下地狱。别傻了，你这白痴，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男同志？我解释了自己推论的方式，姥姥一边笑一边想该怎么跟我这个年纪的孩子解释。最后她终于问我 JD 你想吸他老二吗？我吓呆了，怎么会有人想做这种事？她又问了一次，我只好回答，当然不想。他于是说，那你不是男同志。不过，就算你想吸老二，那也没关系，上帝仍会爱你。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显然， 我不用再担心身为男同性恋的问题了。现在我年纪稍长，更了解那份情怀之宽厚。姥姥虽然不熟悉同性恋文化，但却完全不觉得受威胁。基督徒有更多其他事得担心。但另一方面，在我上的新教堂内，我却老是听见同志游说团体或对圣诞节宣战之类的事，反而很少听他们谈论培养身为基督徒该拥有的美德。我在想起姥姥谈同志的回忆时，其实将其认定为一种世俗思维，而非基督徒展现的爱。我所学到的基督徒的道德观，反而呈现在消极反对他们不接受的主张，譬如同性恋议题、进化论、柯林顿的自由主义，或者婚外性行为。就这点而言，爸爸的教会太不需要额外要求我改变些什么，当一名基督徒似乎不太难。唯一我从教会得到的正面讯息是，不要背着妻子偷情，也不要害怕传福音给他人。所以我计划一辈子奉行单偶制，并且努力说服别人信仰基督教，其中包括我身为穆斯林的七年级自然老师。整个世界都因为道德沦丧而崩毁，都在重蹈俄摩拉城的覆辙。译注：旧约圣经中一个太过堕落而被上帝摧毁的城市。译注完毕。末日审判即将到来了吧，我们想。每周布道中谈的都是末日景象以及末日预言小说，末日迷踪。Left Behind 史上最畅销的系列小说之一，我读得津津有味。我们会讨论反基督出现了没，如果出现了，又可能是哪一位世界级领袖。有人跟我说，如果基督没有在我达到适婚年龄前再临，他觉得我应该会跟一个很美的女孩结婚。这个文化潮深渊堕落得这么快，迎接末日也是自然结果。有许多研究提出，福音教会很难留住信众，并将教会没落的矛头指向这类神学。我小时候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也没意识到正是儿时与爸爸一起发展出来的宗教观，为日后我坚定背离基督教的选择埋下了种子。当时的我只知道，虽然其中有许多缺点，但我热爱这间教会，也热爱介绍我走进这个世界的男人。而且事后证明，这个时机正好，因为再过几个月，我就会迫切需要天上的父亲与世间父亲的帮助。